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在中国呢，有一个特别邪门的事，那就是央媒越宣传什么，越鼓吹什么，老百姓都会觉得这玩意儿一定是个垃圾。但反之，他越批评什么，抵制什么，哎，反而激起了老百姓的逆反心理，莫名的觉得还真是有几分道理。而这两天央媒点名了一个人叫护晨峰，罪名是恶意制造对立，原因是他创造的用苹果手机、安卓手机去描述老百姓阶层的做法，不仅稳准狠，而且短平快，成功做到了让各个老野制的老铁都能设身处地的明白自己几斤几两，挑起了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，煽动了群体间的情绪，并且大规模的贩卖焦虑。好家伙，这哪是批判呢，这判词属于直接给他封成了圣人，传播学就没他玩的这么明白的，放到传媒大学好歹能混个教授当的，毕竟有这么成功的案例。新闻联播大头贴批斗了好几分钟，想当年许家印都没混上这么大的牌面。你说在中国制造阶层差异的他们不管，点出来有差异的就得被圈踢。网友们纷纷表示啊，护晨峰现在遭受的待遇都够去全国任意国家申请政治避难了，毕竟不是都被从西方媒体到中国央视这么集中报道过，这放到履历里得多光辉呀。但是呢，说实话，护晨峰看似花团锦簇的视频里其实并没有说什么触及底线的话，不管是月入69000的炫耀，对肯德基麦当劳的吹捧，还是对国外实心购买力的观点都浮于表面。他这人呢，老实到连翻墙软件了、谷歌搜索了等等东西都不敢提。他之所以爆火，比起老百姓对他理论的认同，更多的其实是底层老百姓羡慕嫉妒恨他小人得志后的嘴脸，而中产阶级在这儿找到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，说白了都挺可悲的。所以央媒这个罪名定的就不准确，比起挑动对立，更应该说护晨峰作为资本主义的传教士，成功开启了中国人物化自己的时代。一个人的思想境界、道德水平、经济能力被简简单单的消费习惯定义，看似化繁为简，实则荒谬至极。你看看这么一说，准能把很多搞不清楚状况的老铁蒙混过去。毕竟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，一切呢都是朝前看向后转，甭管良心，利益为上。而消费习惯的不同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冲突，是对国家政治理念的不认可。呵，这么一深究，问题可就严重了。这不，这两天山姆超市的用户们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。可能有朋友不知道山姆超市是什么，这是美国沃尔玛旗下的会员制连锁店，你得花几百块钱买个会员卡才能进去消费，而但凡愿意花这个钱的无一不是小中产，要的就是洋超市对物品质量的把关严，对品质的要求高。但是这两天这些人发现他们心里质量的保证却偷偷变了质，山姆的手机软件一改质朴的风格，商品照片从实拍变成了美化图，连配料表等重要信息都被隐藏了，都是出来混的，这么一搞不就是摆明了打算货不对版，开始要以次充好了吗？花钱办会员卡是为什么？不是什么所谓的信念感，单纯是对国内体系的不信任。毕竟要买东西，要便宜找拼多多，要速度快找外卖，何必当这个冤的头呢？看中的不就是外企要脸，最起码得被总部制约，行事作风被监管吗？再往下一查，果不其然，山姆公司啊，国内最近换帅，把外籍高管换成了从阿里巴巴空降的人才刘鹏。好家伙，这哥们儿是对内述职，对外整改，折腾了半天是一点正事儿不干。照片换了，以便于新老包装混发，配料抹了，这不就能降级进货了吗？利润给公司搞上去，领导自然就开心。阿里对上负责那一套官僚主义作风，那妥妥是已经刻在骨子里了。你看看，这乃是做生意啊，分明是奔着当官去的。 但凡有顾客投诉，你还得教育他们呢。就这几个臭钱还这么多要求，买不起别买。好家伙，要知道山姆的一大部分用户都是在互联网行业供职的，都是间接或直接遭遇过这些高管的枪害，这能不生气吗？于是乎，中国第一次见到了民主的力度。评论里铺天盖地的要求刘鹏离职的消息，广泛分享的不续卡宣言，以及其他超市的平替商品分享，不仅自己不用，还发动宣传技能，鼓动身边亲戚朋友们都不要再支持。好家伙，知道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制了吗？习惯了拍屁股做决定的官老爷们，如何能习惯得了如此汹涌的民意？就更别提为了几张选票去讨好老百姓，民间走访甚至聆听了，只怕污了人家耳朵。这不，就这两天新华社还在那大张旗鼓的评价呢，说很多政府不让群众进大院的行为是傲慢，是对群众的不信任。结果再一搜，新华社自己的大院也不对外开放，这还真是形式主义的探照灯，只亮别人不照自己啊。就冲这个，中国这权力的傲慢也改不了，毕竟对上负责就行了，其他人都是来捣乱的。这不，一个专门解救被拐儿童的哥们儿叫上官正义，这两天也火了。他本来提供了一条线索，让警方成功解救了三名被拐幼儿，并且抓捕了四名罪犯嫌疑人，本身是大功一件的事儿。结果反手就因为给当地政府抹黑，影响了黑皮狗警长的仕途，被扣了三个多小时，把手机等等物品都给没收了。最绝的是，当地警长居然嫌上官正义狗抓耗子多管闲事，问他怎么不去帮美国打仗。好家伙，果然是体制内的，默认正义是跟美国站在一边的，随口就说出了自己认为的正确道路。而随着上官正义被扣押，网上的负面舆论也是泛滥成灾，字里行间都是对这个国家的失望。一个好的环境能把鬼变成人，可若是坏的环境，那甭管是什么人，最后都得被折磨成鬼。很不幸的是，中国社会已经走向了原子化、分散化的路，每个人都孤立无援，先有悬崖，后有豺狼，已是绝路了。所以这两天呢，石家庄美团的事就是这样，一个骑手小哥因为被站长克扣工资，本来五块钱一单变成了一块钱，平白损失了3000多。而与站长、副站长发生争执，对方看他戴个眼镜弱不禁风，不仅在屋里对他揶揄讽刺，甚至仗着人多对他推搡殴打。小哥气不过呢，一来二去情绪失控，直接导致了惨剧的发生。周围小哥的同事们站了一圈，没有一个人来帮倒在地上的站长和副站长，其中的一位不言而喻。而面对黑皮狗的到来，小哥并没有挣扎，甚至没反抗，眼睛里满是平静。很多网友说他选择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报警，很显然他早就经历过这些拉锯，知道报警无用。随后呢，有更多知情人爆出内幕消息，说小哥不过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，被站长针对是因为他不会办事儿，没给站长送礼。好家伙，还真是不管多大个权力，只要能踩别人一脚，就绝对没有放过的理由。导致惨剧发生，或许不只是一次为所欲为的克扣，社会大环境对于法律的淡漠，美团、阿里等大公司对于老百姓劳动力的蔑视，桩桩件件都在把人往绝路上逼，哪有活口？社会压力巨大，中国的人口飞速坍塌，80后已经去世了1100万，而90后扑街的也不在少数。更多的人选择单身，崇尚及时行乐，这便是普通人能对一个时代做出的最狠的报复。当谎言成为主流，当信任变成刺向自己的匕首，善良便不存在于生活里，这样的中国真的算是盛世吗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护晨风、苹果人、安卓人的言论真的配得上被央媒点名批评吗？山姆超市顾客啊，集体抵制阿里高管，要求改回之前。他们究竟是热爱这家店铺，还是仅仅对国内消费体制的不信任呢？ 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，下次再见，拜了个拜。